欢迎收听聊生与无播客，我们期待探索艺术、科技、商业与人的自我表达。本期节目是野航航系列的第一期，我们请到了好朋友 Coco。 Coco 写过歌，拍过电影，最近还成为了即兴喜剧演员。我们希望和他聊聊他的创作故事以及他对即兴的理解。Hello， 我是 DC， 我是一个一直很想学一门技能但是一直没有实现的商学院研究员。
大家好，我是会很多技能但满脑子都是情情爱爱，最喜欢 Got Save 的小甜甜 Sylvie。
Hello， 我是 Coco， 我刚从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毕业，然后学的是传媒，辅修的是电影研究，现在是在 gap year 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和 Sylvia 刚认识 Coco 的时候，我们就听说他有特别多神奇的身份，他是一个很多面的创作人，也是因为做这次节目，在跟他深入聊了之后，就挖出了他更多不为人知的经历，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Coco 是不是可以先向我们介绍一下自己都做过什么？
就是其实我初中的时候呢，整个人是比较感觉比较传统，然后又比较压抑的，因为当时我是从小跟外公外婆长大嘛，然后他们管我的学习就比较严格，就没有什么时间去学一些课外的东西，就被逼迫着学了一个钢琴。自己没有什么个人爱好，但高中的时候呢就决定出国到国际部，那个时候就比较自由一点，因为大家就开始要想未来大学要学什么专业了嘛。然后当时我就加入了我们学校的一个社团，叫 Seven Minutes 创意传媒社。然后在我们社团里面呢，我主要做了一些比如说杂志的设计和刊登啊，还有帮学校里面的一些人做歌、拍微电影什么的。在 Seven Minutes 就跟另外一些小伙伴写过两首歌，然后也被人发掘过去重庆的一些 live house 和音乐节演出。然后后来一段时间也是因为我就这个人比较开始叛逆了嘛，就跟我爸爸吵架，然后他就断我的生活费，就跟学校里面玩的比较好的几个朋友开了一个摄影 studio， 叫101 studio。
101是一个地名吗？
其实它是一个房间的名字，因为它是在我们租的房子的一楼，然后但是它除了床的位置以外其他地方的空间比较大，所以说当时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些什么背景布啊、道具什么的，就跟我的一些朋友在那里就开了一个 studio。
可是你们当时为什么会想到通过摄影去，你做摄影这个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也是发展兴趣？
其实我感觉都有，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因为我不是说我爸爸就是把我的生活费给断了嘛。我当时比较喜欢刷微博呀，然后刷一些那个国外的一些网站，我就喜欢看他们拍的一些摄影作品嘛。虽然说是为了赚钱，但其实没有赚特别多的钱，因为第一点是因为我们不太专业。我找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我觉得他很喜欢穿搭，我就说你来做我们的造型师，然后另一个人呢就比较会化妆，我就说你来做化妆师。为什么说没赚到多少钱呢？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价格好像是就是288一套的那种写真，然后是包全部，当时的市面价格在重庆已经是1-2千了。然后因为我又没有，然后我又没有相机嘛，我每次都要去我们学校底下的一个那个摄影租赁的一个地方去租相机，然后还是佳能的600D， 因为比较便宜，是100块钱一天，我们就赚其中的188块钱，还要那么多人分一下，就是感觉赚一个那种小小的生活费吧。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记得多少单？
差不多可能是10个左右吧，就是。最开始都是我们学校的人，然后后来呢就是朋友推荐给朋友这样子，然后也慢慢有很多外校的人过来找我们拍照。
那就是2000多块钱3000块钱营业额。
对，而且我还记得就是我们跨年的时候还去解放碑给别人拍照，就我自己用那个泡沫板做了一个类似 Instagram 的那种框，上面写的什么跨年的数字，就有好多人过来照相。我这么坚持着坚持着，后来我爸爸就看到了我的诚意，他就觉得啊，我好像真的蛮喜欢摄影的，就给我买了一个相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开始真正的摸索摄影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你是想通过赚钱向你爸妈证明，首先你可以脱离他独立，其次你想学的那个东西可以养活你自己。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的一个人，其实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我先觉得我一定可以，我一定能行，然后之后我慢慢的再开始去学。当时其实我有点那种三分钟热度，就比如说我先买好背景布，然后再开始去学怎么去拍照，然后再看知乎上面写的那个构图呀，然后怎么弄灯光这些东西的。
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嘛，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因为像我们一般提到这句话都是引用马斯克和那个霍姆斯的案例，就是硅谷做 DNA 检测的那个女企业家，后来就戳爆她是个骗子嘛，骗了很多钱。当然我知道你说这句话可能是说人要先建立自信然后再去尝试，但我就很好奇你有没有过答应了别人但后来发现自己真的没有能力做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呢，我一般呢我心里是有一个底，就是我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的时候都是我在跟别人一起去尝试一个东西，就是我是在探索，别人也知道我什么都不会，也是在一个探索的状态。我其实有时候也在想，就是我觉得人为什么就是越不专业的时候就是越无所畏惧，就比如说我之前特别想学电影，然后我电影学院的朋友们就经常说很羡慕我能做一些短片上面的创作，虽然有些东西是半成品，有些看起来就不太完美，但我都会把它做出来。但是就是我电影学院的那些朋友他们就做不到这种状态，因为他们就一定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组，然后一群人要在一个很完美的状态下就是按部就班的进行。
听下来Coco 这个 fake it 的状态其实不是说在面向外我要假装，而是面向自己的心的时候我需要假装。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可能跟刚刚 DC 讲的那个只比较经典的商业案例，他们俩确实在用一个逻辑，但是使用的场合跟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其实马斯克，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内心的真实意图哈，可能两个人内心都觉得公司的使命是让人类变得更好，只是有一个最后实现了，一个人最后没有实现。这种fake it 的做法只能说让他们在初期的时候可以靠这个来获得大量的资源，用来做研发呀、市场教育，还有一些像基础设施的搭建。但可能一个人最后成功了，因为马斯克他也好几次要破产嘛，如果他真的破产了我觉得也是声名狼藉，但他每次都有能力力挽狂澜，然后现在变成了世界首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 tricky， 因为你很难分辨 fake 的这个道德边界在哪里。或者我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吧，就比如你们去应聘一个工作，然后那个工作的 JD 可能写了一些标准是你们没有达到的，又或者达到了 60% 但是不能达到 100%， 你们会如实说我做不到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是经历过相同的事情，我当时就是说的大实话嘛，然后在第二轮的时候就被刷下去了。他那个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会做数据分析吗？然后因为我大学是学的传媒嘛，还是学过一些那种大众传媒的一些那种大数据的分析，但就是很浅显。然后我就说我在大学的时候上过一些基础的软件，然后他就说了一个很严肃的话，他就说现在就算你在最基础的职位，就算你在运营岗，你也要有数据分析的能力，不然你就只能被这个社会给淘汰。
因为我从大一就从我家到上海开始念书，然后我就一直在寻找外界的跟我专业没有关系的机会，所以我好像遇到这个抉择的机会非常的多。就可能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年轻，可能18岁，或者我会去搏一搏，但后来因为我有很多次求职的经验，也有相对来说我这个年龄来说比较久的去面人的就是机会，我总结下来一个比较清晰的方案是，我会告诉你我现在会哪一部分，除此之外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可以给你一个 deadline， 不是他给我，是我给你一个 deadline， 我会告诉你在这个时间之前我会精进我这个东西。像我的话，我会习惯性把老板，甚至把我的导师，甚至把我的爸妈，甚至对一些比如说伴侣啊什么的，我会把他们的需求当成甲方的需求，我会去分析他们在想要什么。就你觉得他们想要一个数据分析的手手，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在寻找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吧。
像你写歌之前，因为你学过钢琴嘛，所以你写歌之前你的乐理知识大概是什么水平？
我写歌之前呢乐理知识可以说是零，但是也就不是那么的零，因为就是学过钢琴有一些乐感， 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摸索的，然后平常也比较喜欢听歌嘛，但是乐理呢还是要去系统的学才能知道的，所以说我是其实是在可能写了两三首歌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得就是系统的好好的去那个学习一下，然后我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才在学校那个辅修了乐理课，然后才开始真正的开始懂乐理。
我上次和你吃饭的时候你说其实你写歌都是一波一波的对吧，就每次受情伤了之后才开始写歌。
对，是真的，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就一般会有灵感的时候，我感觉基本上都是多巴胺分泌的时候，要么就是遇见了一个男生啊或很喜欢，要么就是那种受到了一些伤害。
这个问题我深有同感，就是受情伤的时候，就是我文思泉涌的时候。恋爱失败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话真的是一点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你看啊，你摄影或者写歌其实都是你的爱好，以及一些时机的巧合。你会觉得这是什么带给你的吗？就比如说是天赋还是运气，还是说你觉得你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有一个单词叫做 daredevil，就是感觉什么都不怕，就比如说有一个机会抛出来的时候，我不会考虑，我就直接冲上去，然后我冲上去之后我才会慢慢的去想我要怎么去完善，然后怎么去进一步的去吸收这个东西。
后来到了大学之后，你这个写歌还有再继续吗？还是就是说写歌有再继续，但是演出应该没有了吧？
就我大二在重庆有一场音乐节，然后大三的时候在北京有一次 live house。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我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我做到了之后我就很容易看到它的尽头，就这个东西如果我做到了，我感觉啊头也可能是那个样子，我就会开始去想尝试别的东西，就我可能就会想把唱歌当成我的兴趣爱好，但不会说我一定要考上伯克利什么的。因为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嘛就很有趣，我当时在 orientation 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是他说他喜欢唱歌，然后我就说哎我也喜欢唱歌，然后我们俩就认识了。后来他才知道我就竟然有自己写过歌嘛，然后他是受到我的就是激励和鼓励吧，他大一的时候就去考去那个波士顿的伯克利了，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在做全职的在做全职的音乐人了。然后他也一直在问我你为什么就不跟我一起去转嘛，然后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自己很清楚唱歌只是我的一个爱好，我有那种更想学的东西，我有更想投入去做的东西，就比如说当时可能就是摄影，然后到了大学主要就是拍片。
但拍片应该是跟你专业相关的对吧？
对的，因为我是传媒专业嘛。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传媒专业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想象中的可能是偏多媒体啊视频一些的，但是当时的传媒就有点偏大众传媒啊 PR 广告这些，就可能稍微实践性没有那么强，学的都是一些理论的知识。然后我当时就加入了我们学校的一些戏剧社呀电视台呀校报啊之类的，想去跟别人合作创作一些东西，然后也想发掘一下其他的兴趣爱好嘛，然后也辅修了很多专业。就我觉得大学比较好的是可以辅修的超级多，就我基本把我们学校我喜欢的课都给上完了，就比如说有一些新闻系的纪录片课呀，还有艺术系的，我甚至还上过画画课，虽然说最后的成绩不是那么好吧，是那种素描课，然后还上过那种 video art 呀，也上过一些音乐系的作曲课。后来有一个机会呢，我就去了纽约的时装周去拍摄了一个品牌，还跟我们当时可能离我一个半小时的地方是叫 Emerson 的一个电影学院，我经常去那个 Emerson 跟他们组跟了大概有四五次吧，就是进行了一些真正的长片或者是短片的电影拍摄。
你当时就有接触喜剧方面的东西了吗？
我其实是大三的时候在北京实习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的，因为当时奥美它就是在东二环嘛，所以说我家也就是住在东二环那边，就全是胡同，然后有特别多好玩的地方，然后那里有超多小酒吧嘛，当时就进去了一个叫Camera Stealer 的一个地方，就记错时间了，我就进去电影放映，结果一坐进去我就发现那里有一个人拿着麦在说话，讲的好像是笑话，然后我当时整个有点就是懵了，因为我之前我说实话没有看过那个脱口秀大会，我不太知道这种形式，我进去之前我都不知道开放麦是啥。然后但是就是从那次之后呢，我就认识了一个喜剧演员， 就是脱口秀的演员，然后后来就了解到，哦，这是那个单立人的脱口秀喜剧。
嗯，那大概是几几年呀？
大概是2019年的5月到8月吧。
所以那个时候效果已经红了，对吧？
其实那个时候效果已经第一季结束了，但第二季还没开始。然后我也就是从那次之后，我就知道了脱口秀大会嘛，才开始看脱口秀的第二季，然后就开始喜欢卡姆。
可以可以，我也喜欢卡姆。卡姆好像前段时间出狱了吧？
嗯，我已经给自己安排上肥宅快乐水了。
我早就放着肥宅快乐水了。我本来想说今天录之前规定大家每人拿一瓶给自己带来灵感的饮料。
那我可能要给自己倒瓶酒才行。但是现在才下午4点，而我的一天刚刚开始，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我的一天已经快结束了。你大学的时候写了几首歌呀？
对，我大学的时候写了5首歌。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大一才进去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专业就有一种怀疑嘛。而且其实我们学校中国人不怎么多，而同专业的人就是更少。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在我们学校感觉谈不上是就是有那种能成为很好朋友的人，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商学院啊农学院，然后就是
商学院那不就是我吗？
对，但他们平常说的东西啊可能爱好也不太一样吧，然后就当时就有很多的孤独感。然后我男朋友当时他是在波士顿大学也学传媒嘛，但他们学校就是中国人特别多，我反正当时去波士顿玩的时候就感觉到两个地方的传媒氛围真的特别不一样，然后我就特别想转学，那个时候感觉内心比较孤独嘛，我就写了一首歌叫 Ghosting the Crowds。
哦，我想用那首歌做结尾，因为那首歌的最后是 一段你的 rap， 我觉得还挺适合做结尾的。
可以的，那个 rap 其实是我瞎编的，就我整首歌的中心大概都是说一些灵魂上的沟通啊，然后一些向往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在人群中感觉没有什么那种存在的意义的那种感觉，然后写了这样一首歌。然后后来的3首歌是在同一个时期出来的，叫做 21 Never Die， 是我写给自己的21岁的，因为我当时觉得21岁的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首先是去北京认识了一些喜剧演员嘛，然后后来我不是去那个沙漠叫做 Node 星球的地方也认识了一些有趣的人，感觉这个2019年就是我的21岁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还有一首歌是在我们学校冬天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叫斯托斯冬眠，因为我们学校叫 Stores 嘛，就是叫斯托斯，然后当时是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冬天了，我就想说做一个纪念之类的。
我先问个八卦，当时的男朋友还是现在的男朋友吗？
是的是的，我也是在大学就是给他写过一首歌叫做 For 1000 Days， 就是在我们1000天的时候写的。后来我们其实也分开过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又重新在一起了，所以说还是那个男朋友，就是我的初恋。
我其实挺想问你一个问题的，因为我大学或者高中的经历跟你挺像的，就是不太满足于自己的状况，一直在多种身份中游移，所以我挺想问你会不会有一种孤独感，或者说是在你是怎么处理不同身份的割裂。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不是在一个地方一直待下去，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只是一个观察者或者是一个记录者，没有那种归属感是完全是会有的这种感觉，因为你要在那么多的地方，你肯定不能跟每个地方建立那么深的感情。所以说就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因为我大学也学了纪录片嘛，我也很喜欢拍纪录片，就很喜欢去采访别人了解别人，所以说有些时候我就会在想，我就是一个单纯的记录者，然后我也是一个体验者，但是有时候呢我也会很羡慕这群人，我也会想就最终到底会落到哪里。
那你觉得你现在有找到一个你的归属感吗？还是说你会继续这种尝试？
其实我这次训练的时候跟了飞来即兴他们之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归属感，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Coco， 我觉得你可以展开聊聊你这次的巡演经历，因为当时我们想找 Coco 录播客也是因为听了他说，就我12月找他吃饭的时候，他说他下周就要去巡演了，我就感到很惊讶，因为我知道他刚刚本科毕业嘛，然后现在在申请硕士，我就在想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在干嘛呀，就感觉自己和一个废人一样，人家本科毕业的时候都要去巡演了，我回想我的本科就感觉一片黑暗。就很想听一下你这次巡演的经历。
其实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 就开始喜欢喜剧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查资料啊，或者是听别人讲啊，知道了就是即兴喜剧这样的一种形式。然后我和我妈都特别喜欢看《奇葩说》，然后当时金靖就是在做《奇葩说》的开场的一个 sketch， 我就知道金靖其实就是从飞来即兴出来的。
我很早就关注到金靖了，你知道吗？他当时在《今夜百乐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好。嗯，但他当时好像只是小火了一下，到后来才慢慢，他还辗转了蛮多个节目才火起来的。
对，就是我妈妈也是非常喜欢金靖啊，我就是对飞来即兴特别感兴趣嘛，我就想说这到底是做什么的。2019年的时候，朋友问我明年的暑假干嘛，我就说明年我想去上海飞来即兴上课。结果真的也不知道是为了完成我的梦想，还是机缘巧合，是2020年我就去上海的飞来即兴学习了。然后当时是学了3节课嘛，也是非常的幸运，因为平常的课其实都不是由飞来即兴的创始人整飞老师上课，但是因为疫情才恢复不久嘛，可能有一些老师呀，有一些人员的变动，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就是沈飞老师。然后我就记得有一节课上完课之后，我记下来的点就是他们说即兴就是要拥抱变化，拥抱失败，拥抱自己的感受与这个世界的连接。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点真的太有意思了，我每一节课跟我一起上课的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身份都感觉很有反差感，就比如说有什么律师啊，有国企的呀，还有什么很老很老年迈的老人，就各种各样的人群都有。然后他们其实来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释放自己的天性。即兴的初学者都是先是为了释放天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yes and， 这个是即兴喜剧的内核。即兴呢，它就是通过 yes and 这样的一个支点去运作的，就无论你的搭档在台上说什么，你都要说是的。而且我当时在巡演的时候嘛，就女生的演员一共有3个，然后他们都会告诉我，即兴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只需要支持对方，不断的给到对方。然后有时候他们默契就已经达到拍两下手，然后做一个表情，然后另外3个人一下就上台说什么，哎，老爷你的直升机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这种感觉就特别的有默契，会让观众觉得非常的惊喜。但其实你们都是在舞台上面，你只看得见对方，你要永远的支持对方，因为即兴喜剧里面是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
对，其实我这里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昨天为了跟 Coco 聊天嘛，我恶补了一些即兴知识，就看了一本书，看了前面的几章，讲一些大概就是说即兴追求的是什么，也说了 yes and 这个理论。但我在看的时候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感觉他很多，其实他把即兴分成了即兴表演和应用性即兴嘛，就比如说你说你上课的时候，很多人他可能是有职业的，他是律师，他是老人，他来释放天性，感觉更多的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而不是说把它当做一个作品。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考虑说即兴的东西可能对于观众来说，它不是一个打磨过很多遍的很精致的成品，会不会影响观众的一些看法或者是感知。
那你是说演员本身会不会考虑到观众吗？还是说
因为你刚才说了很多嘛，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是因为你在这个里面感受到了比如说对于互相的一种促进呀，个人的提升什么的。但是如果从观众的角度出发，会不会觉得因为我要掏钱去买这个即兴的票嘛，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临时想的，然后它不是一个排练过的打磨过的作品，我不愿意为它买单，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即兴喜剧是观众也可以参与的，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点，观众可以在很多环节去参与，然后你参与进来的时候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因为基本上观众想你演什么你就演什么，然后最后演出来还让观众特别的开心。就我的一些朋友，就是那些即兴演员朋友就会跟我说，他们经常演到最后，他们不管演啥观众都会笑，这样子。
这种形式它本身不是说在买一场表演，而是在买一份体验，
就是我感觉也蛮像是那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的。
沉浸现在确实很火了，然后我刚刚听到你的描述里面，我心里默默记得个数，我发现其实很多沉浸的单个元素，它在这个即兴喜剧里面都是有涉及到的，比如说观众主动获取线索，还有不可复制性，这些这个蛮有意思的。其实在你刚刚一直的描述里面就可以看到大家是很自由的，包括演员包括听众就都很自由。 你觉得你在演的时候会有羞耻感吗？比如说放不开啊，或者说你有没有看到观众，被 cue 到的观众，以及你的同僚会有这样的状态？你觉得对于一个想做喜剧即兴喜剧的人来说，羞耻感会是一个问题吗？
嗯，其实我认为我自己演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在我上台前的那一刻我是会有羞耻感的，但是在我们工作坊的时候也有那种我们演下面有一群观众看嘛，当时你觉得羞耻的东西你有可能说出来刚好就可能会成为观众的笑点，你越能豁得出去观众也就越能投入的进去。
明白了，所以这个是两方面互相成就的一种正向反馈。
所以如果是完全即兴的话，是每一场的内容都会不一样吗？还是说可能上一场就发现一个包袱抖响了或者效果特别好，下一场就可能再用一次？
说实话是不会的，就我们这一次一共有六个演员嘛，其中五个演员都是已经专业的训练过很多年的了，然后另外一个演员呢是才被招进来的，是一个上戏导演系的一个男生，他是因为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即兴喜剧，这次我们的演出是有剧本的，前面的一个半小时是有剧本，后面20分钟是没有剧本的。
有剧本的是即兴吗？还是说半即兴它只是一个框架？
有剧本的他们就是叫做美式小短剧嘛，就是 sketch， 这也是他们自己原创创作出来的，通过即兴创作出来的。首先是在一个框架下面开始执行，就比如说他们会有三个点，每个点有一个小高潮，然后在这样一个框架下面一群人开始即兴编出来这样一个小短剧，最后再进行打磨。我能发现这种学院派和他们飞来即兴的这些人的一些差别，就学院派的话我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可能像你说的他一个包袱抖响了第二次其实还会用同样的套路，但是真正学习过很多年的即兴演员他们都不会的，而且他们会避免，就是会不想，因为他们演出来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惊喜，那他们演就也没有什么快乐的感觉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次有20分钟即兴嘛，一共有三个游戏，分别是拍手叫停、类型片和飞鸽传书。拍手叫停就是两个人在表演的时候突然后面一个人喊停，然后他拍一下手，然后前面表演的两个人他们的动作就要停下来，叫停的那个人就继续上去接一个人的动作开始一场新的表演。然后我就会发现有些人就会想新的东西，但如果偏学院派的话可能之前那些比较好笑的点他还是会继续拿出来演的。
嗯，还有两个游戏大概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对，像类型片呢是观众给一个关系的建议，然后有人就会喊爱情片啊，演员就开始往爱情方向递进，如果是喊悬疑片啊，他们就开始往悬疑的方向演。飞鸽传书是我们会找观众要6句话和3个动作的建议，然后演员就会拿纸条记下来观众写的是什么，然后去推进他们的演出。
哎，所以我觉得在即兴表演这个形式里面互动和接力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演员和演员之间以及演员与观众之间都是在不停的建立互动。
我们这里有一个是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一个姐姐，她说即兴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相互支持和拥抱真诚的一门艺术。我当时就觉得她真的说的太准确了，因为我就感觉就为什么即兴喜剧一直有一点莫名的吸引我，虽然说我也喜欢脱口秀，但是我知道我感觉我永远不会去说，我可能只是喜欢听喜欢看，但即兴喜剧就会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去做，就是我也可以去投入自己。即兴喜剧就是你在演的时候其实也会发生一些心流反应的，因为之前你也问过我嘛，就是怎么去实现变现和个人爱好之间的一个平衡，然后我就觉得这也算就是有些人那种平衡吧。因为就是这个即兴喜剧真的我觉得赚钱是蛮难的，就一个演员姐姐也跟我说过她是做过特别多的挣扎的，她做即兴之后也是觉得即兴会让她失业，然后让她找不到那种稳定的工作，她后来也去尝试了很多广告公司然后一些编剧公司，但是最后她都是以失败告终。就她其实是进去工作的，但是她后来发现她是真的不行，就是真的做不到。就她就跟我说了一点，我那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说你当你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即兴喜剧演员之后，你会发现做其他的行业都会很难。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比如说即兴，第一就是会给他们培养一种惰性，就因为可能你之前是一个比较比如说喜欢规划的人，但是当你开始做即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规划任何东西，你就只要上台带上你聪明的小脑筋， 然后你也不用做任何准备，你就能让观众笑，这个东西就能给你带来变现。但如果说你真的习惯了这样子的一种模式，你去做996的工作是真的做不了的。所以说就变成了现在有些人他们真的是在挣扎的一种状态，他们只能成为一个演员，一个即兴喜剧演员。
昨天我们跟 Coco 过节目策划的时候，然后听到他提到他有一个全职做即兴喜剧的朋友，我就想到之前我们小时候听电台会经常有一些 call out 的环节，就是会接入一些观众来电什么的，觉得这个形式非常有意思，可以在播客里也尝试一下。我们今天就会连线他这位全职做即兴喜剧的朋友。 Coco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他是俗称上海即兴界的王妃，时尚界的顶流。他是现在在那个上海飞来即兴就比较出名的一个即兴喜剧演员，之前也做过今夜百乐门的编剧，也上过天天向上，他叫 Summer。
Summer 夏天的那个 Summer 吗？
对， Summer 夏天。
Hello Summer。你们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很多了，就关于即兴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也想问一下，现在在国内全职做即兴的人有多少呀？或者说这个行业值不值得让年轻人全职投身于这个行业？
全职做即兴的话，应该据我了解不是说特别多，
嗯，
还是非常少的，大一部分都是兴趣爱好。
那你自己的专业背景是什么呢？你是一毕业就做即兴的吗？还是之前有一些别的工作？
我应该算是一毕业就做即兴。我之前大学学的是设计，然后因为就很喜欢表演，小时候也想考表演的嘛，
嗯，
但是因为父母不太同意什么的，后来就去学了设计。但是在大四的时候，我后来就去上海戏剧学院学了一年表演，毕了业之后加入飞来即兴，就一直到现在。
哦，所以你不仅是演员也是编剧对吧？
哦，对的对的。
哦，
因为如果全职做的话，肯定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演出，公司既然就是给你工资，然后给你交社保什么的，肯定让你付出一些其他的东西的。我不仅在剧团里面是要做表演这一个门类，还会写剧本，然后还会组织演出，做一些剧场里的策划啊、执行导演啊，还有很多舞监啊什么类似的工作。
你会有更感兴趣的表演类型，或者你未来会打算一直做即兴，还是说你也会尝试别可能不是即兴，有可能是一些像传统的话剧啊，或者是音乐剧这类型的东西，或者说脱口秀？
音乐剧呢，首先我应该不会想了，因为我是一个天生五音不全的人，就是
杂音。
从我外公外婆开始，我们全家唱歌就是巨难听的那种，所以我也很羡慕 Coco 啊，他还在那边唱歌，我整个就是大羡慕。然后其他的话，脱口秀其实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也有这个计划，想要去讲讲脱口秀啊什么。
嗯，
其实我们很多即兴圈的人，慢慢慢慢的也都在讲脱口秀了。传统话剧的话，我也很感兴趣。因为主要可能接下来的我的目标还是在喜剧这一类吧。
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脱口秀是一个相对比较热的东西。
对对对，因为脱口秀热主要还是其实它也是因为有大的节目嘛。喜剧的话也是有比较多的节目，比如说像笑傲江湖啊什么的，但他们的调性跟我们的调性呢也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们做的这个即兴表演也好，或者我们写的这个美式素描喜剧也好，它不一定是要一个最后是要一个正能量结尾的。在我们的这一派的 sense 里面是没有这一趴的，但是国内的一些小品啊什么的其实蛮讲究这个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其实即兴喜剧是蛮受欢迎的，
嗯，
大家也都能够看懂，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也都非常想尝试，就是包括因为我们还有课程啊什么的，
嗯，
其实我们的这个来上课的人素质都蛮高的。
哦，这一点我也挺感兴趣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很多的内容创作者他最后都是要靠教育来变现，搞培训或者是工作坊。你们会排斥这样的形式？就如果这个公司真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用于盈利的项目，你们会觉得可能内心上没有那么开心吗？或者没有那么享受？
我觉得其实可能分两种，一种他可能是要靠培训，还有一种就是靠你的这些艺人吧，要么就是靠培训赚钱。因为即兴圈里的人大家也都是比较 nice 的那种， 大家也很喜欢很想要传播，因为现在没有被很多人知道，所以教学这一趴最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一种传播嘛。应该 Coco 也跟你们有讲吧， Coco 也很喜欢即兴，我们的这个像教会的那个宣言 Yes and 一样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信条，就是大家都相信这个也蛮好玩的，因为这是个好东西嘛，也不是说一个坏东西在传播。你们在哪里啊？
我和小甜甜在上海， Coco 在家呢，在重庆。
哎，你们在上海，你等一下就可以来看我们戏啊。
对，但是你们保利好远呀，上次 Coco 在上海巡演的时候本来想去的，然后问了一下他说他在保利，我说我不去了。
我也是难得在那里演，也是难得的，我平时就是在很小的剧场里演的。哎，我们在保利演的那种大剧场呢其实也不错，他其实一开始的话像这种即兴表演啊其实都是在酒吧里演的，大家就是喝酒然后看我们演出，其实也不错。
所以在这些小的剧场或者说更生活化的一些场景里面做演出还是你们现在会想继续做的事情是吗？
会想做，但是也会想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了。哎，今天特别谢谢你 Summer，
下下周有演出你们到时候有空的话可以来看。
好啊
好
啊好
啊，
好
拜
拜
Summer，
拜
拜 Summer，
拜拜。
你会觉得你在用同样一套内核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吗？
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作曲嘛，我之前呢还录过一个，我自己就是在哔哩哔哩上面录过一个怎么即兴创作出一首歌，让大家用最基础的那种和弦，就是在和弦上面即兴的唱出不同风格不同感觉的歌。其实我一直就是那种草班出身嘛，不是那种科班的，就不知道那种正儿八经的作曲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一直以来也是在用即兴去尝试。
你在做创作的时候或者写歌，就以写歌为例吧，你会不会在写作品之前担心自己的技术不到位，或者是担心自己不会用某一个工具，不管是编曲的还是什么混音的？
觉得技术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个人审美，还有你内心想传达出来的那种态度。就像我摄影，我之前自己感受过很多，就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有的是专业的学院派的，学了很多什么参数呀，然后什么相机的那种方面都很强，但他拍出来的东西你就是觉得很丑。但有些人他就是用手机拍，你还是觉得很有美感，构图很好啊，或者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呀、啊、什么的。我之前不知道怎么编曲，我就跟我的朋友合作，他是不知道怎么作曲，不知道怎么写，他就把曲先给编出来，编好了一段曲之后，我在他曲子的基础上去作曲和填词。我也是学了乐理之后我才知道怎么去写歌的，就我知道是怎么用 GarageBand 或者是那个 Logical Pro 去做了，但是就算我会用，其实有时候也确实太复杂了。我的那首 Twenty One Never Die 那首歌，我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找的那种像伴奏那种东西。其实现在就是 YouTube 上这种东西特别多，假如说你喜欢张学友的歌，然后你就在 YouTube 上面搜张学友 type beat，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会给你一段像张学友那种歌那种感觉的一种 beat。 因为我也不是作为商用嘛，大概他一首歌就是$30，你就可以把你的歌曲的版权给买下来了。就如果你想修改，你就可以买原音轨，那就是$100左右。如果你想买断的话，可能就要贵一点。自己还可以在那个软件上面做一些小的修改啊、微调之类的。我就觉得像创作，其实不管是电影、唱歌、编曲，这些都是一个合作性的项目，并不是说要你一个人一定要会所有的东西。就有一次我也是录了音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混音，但是我也不会很着急嘛，因为我感觉身边总会有朋友，总会有认识的人会，然后我就在朋友圈里面问，我说有没有人会混音啊，然后当时就有好多音乐学院的朋友啊，或者是自己在琢磨混音的朋友，都说我可以找他们练练手什么的，我就发给他们，所以说这方面我还是不会焦虑和紧张的。
其实我在观点上特别认可你的想法，但是实操就不太行，因为像我之前就看到一个朋友的 demo 嘛，我就觉得那个 demo 想法很有意思，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但他因为没有时间写剧本嘛，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可以写这个剧本。但每次就我要开始提笔写的时候，我就会去找很多教你怎么做编剧的书，你知道吗？那种书就很长，或者市面上就有好多不同类型的，就会很痛苦，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把一本书看完。我就很害怕一个作品拿出去的时候被学院派的人鄙视，就基础技能都不过关就来做一个创作。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很大的一个弱点吧。就像我一开始介绍说的，我就很想学一门手艺，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是商学院背景的，我觉得我但凡是一个什么传媒背景或者内容制作相关专业，又或者是一个什么基础学科，什么物理化学，我都会比较有底气一些。
其实我很能理解 DC 刚刚他说的那些困惑。我是一个做很多事情的人嘛，就杂七杂八的技能啊什么之类。就在我一开始的时候做事情，我就会像 DC 一样，我要看书。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想了解电影里面的拍摄，可能到今天的话，我就会去 B 站搜一搜什么是空镜，什么是一镜到底，什么是长镜头，什么是蒙太奇混剪，我可能会这样。但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哎，我就会从电影理论读本开始读起。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他最初的职业属性所带来的东西。就一个人的职业选择或者是专业选择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就反过来呢，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也会去影响到他的职业，他做事情的方式。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你是一个 yes and 的人，所以你去做了喜剧。做喜剧这个过程中呢，你就更坚持了自己是一个 yes and 的人，因为你就跟我讲你那些表演状态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其实挺像我们大学时候在寝室戏精的样子。就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我们没有去继承一个传统的行业，但是我们在开拓新的行业，我们在寻求我们新的生活的方式。
对，其实我昨天看即兴的书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即兴可能并不是一个从创作或者从作品的角度出发的东西。因为那本书其实通篇都在写即兴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让你更自信，让你关注聆听和观察。所以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有点迷惑，就是我希望它是一个，你知道吗，又是一个方法论的书，但是打开就发现，哎，怎么这么像一个成功学的书。Coco， 你要不要说一下你这次回去帮朋友策划年会的事？
本来这次回去嘛，我本来想说要学车然后再减肥，然后结果突然有个朋友他后来去了上海嘛，然后这次他也就是来了那个上海保利，他本来也很喜欢一些喜剧的东西，也属于那种好奇心比较强的，然后他就来看了我们演出。他就突然有一天告诉我说想让我帮他爸爸的公司做一个年会，问我能不能帮忙策划一下。其实我也没有活干嘛，我回来本来想说找个什么兼职赚点钱，然后我就觉得啊，可以去，因为也是之前我有帮我爸爸妈妈做过那个2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的策划嘛，在学生会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策划，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前几天他就是正在他们的公司做一些调研，然后跟他们公司的人一起开会，现在基本上方案啊预算什么都已经列出来了。
哎，我发现就是从刚刚 Coco 讲的这些经历里面，我觉得就 Coco 你有一个点很好玩，我发现你是一个用工作来反哺生活的人，反哺你自己的人。这个跟传统的那种就业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去那个什么诺德星球，然后还有去巡演，他们其实不仅是 cover 掉了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支出，还给了你一些成长和见识和好玩的事情。
对，要么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有趣，可以认识一些有趣的人，接触一些新的东西，要么就是你给的钱多。再枯燥我也觉得就是这就是工作。
对，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比上一代可能整体来看的话进步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大部分年轻人是可以做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到一起的。比如说我脑子里面就有两套系统，哎，当对面的条件开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该启用哪一半系统，是理想浪漫还是说现实。